与神一同的安息，所以白天就是露天讲堂，到了晚上很简单的就是许多的帐篷，所有200万的帐篷通通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所以他们量过的的确确这个范围可以容纳200万人，他们可以支搭帐篷在这个范围里面，他们都测量过了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科学的东西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现在这个就是比较近一点的了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脚前，你看这不是像个脚一样吗？啊，所以这个是山顶，这是山腰。那么普通呢，如果人要上山的话，是先到这个修道院。到了修道院，到了晚上啊，就骑骆驼。那么姊妹们很担心呢、啊，当然你白天什么都看不见，所以导游就告诉你说，你数星星就好，你天上有多少星星你数一数，你数数当然就忘记了，等到第二天早晨你在下山的时候你才吓一跳。那个骆驼啊，根本就是走在山崖上面，它一滑应该就滑下去了，但是神创造骆驼呢是不会失脚的，不会滑下去，所以呢很多的人是骑骆驼骑到一半，然后从这里呢再慢慢的再爬阶梯，一直到了山顶。到了山顶当然就看见日太阳出来了，所以真正到山顶的他们是得胜者，没有到山顶的那么就没有话说了，因为 你根本就没有爬上去嘛啊。所以这个是西乃山。不过大家要记得哈，我觉得最近呢还有人，起码是台湾还有一半人是跑到西乃山去，我觉得这个太危险了，他们一点常识也没有。现在呢这个所有的 ISIS 的人就躲在这些地方，而且的确发生过事情，的确是在游客身上发生过事情，所以现在呢去西乃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。那希望大家呢也能有常识，不要轻易的尝试。在下面，整个的西乃山就像一个鞋一样，是高筒的鞋，这个是200英尺，明白吗？然后后面你看它又高起来了，这个就是70个长老他们吃饭的地方，然后摩西呢就又走了700英尺，所以是2700英尺。这个从这里到这里是2英里，宽呢大概是1英里，所以这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山，到现在还在。在3500年前，父神创造宇宙的真神裂天而降，他率领众天使好像文武百官一样。为什么？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孩子们，他从埃及要招出我的儿子，结果呢很清楚的给他们吃，给他们穿，给他们恩典，但是很可惜他们还没有见过神，所以神老早告诉摩西，远程的目标是迦南，近程的目标是西乃。原来这就是第11站。所以这个大概哈，我想给大家一些的概念。那么最好的一本书呢是我们有的，是活道出版的，那个叫做追踪摩西的旷野路，那前面的10几站，那里面的图呢就比这个要丰富的很多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心要追求的话，那么可以拿来做参考用的。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这几天所讲的，稍微呢做个复习。我们今天呢是讲到士师记，后天也是，那最后呢是讲到路德记，那么刚好是告一段落。那么刚好这一段呢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第1个14代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儿子的名分，接下来第2个14代呢是君尊的王分。在接下来的你看见说，如果今天我们做个无愧的工人，如果今天我们做主代表的权柄，我们能做多久？所以一直等到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这大卫的宝座才是到永远的。所以你知道所有做权柄的人有一个危机，做父母你能做多久？ 做长老你能做多久，不是说你在那个位置就是了。弟兄姊妹，当然一个领袖你要问后面有几个人跟随你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今天跟随你，他明天可能就不跟随你。他在你的身上看见优点，也在你身上看见缺点，有许多地方叫他跌倒，所以跟一阵子他就不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的问题不是，今天如果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当然你要为神管理产业，叫产业越来越丰富，但是许多时候产业还没有丰富，这些领袖一个一个的就跌倒了，他坐在宝座上，那个宝座开始摇动了，慢慢你看见被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是一再的表演，但是圣灵给我们看见怎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然后你看见说神要我们长大，然后我们才有君尊的王分。所以生命不够，你声音大没有用，吼也没有用，用权柄也没有用，世界上的权柄是抓来的，属灵的权柄是长出来的，所以完全和世界不一样。你要么就是跟随扫罗，要么就是跟随北国，如果在南国的话就一个宝座，那就是大卫的宝座。好了，那是以后的要说的话，不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，但是这一次最少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能看到路德记，就起码可以看到儿子名分这一部分。那么至于以后呢，我们再交在主的手里。那么最少给弟兄姊妹看一看，明白你光是从创世纪到路德记，你已经看出那条线出来，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神的话就是图画，就解释给我们听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需要明白主的话，我们需要解释主的话，我们自己明白了，我们还要教导弟兄姊妹明白，这样才是做无愧的工人。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，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，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听，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？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，子传于孙，孙传于后代，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，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，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。约珥书是预言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同样是蝗虫，是茧虫吃完了以后蝗虫就来吃，蝗虫吃完了以后男子就来吃，男子吃完了以后蚂蚱就来吃。所以你就知道这是预言，你就知道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，先是巴比伦帝国，然后呢是波斯大帝国，然后是希腊大帝国，最后是罗马大帝国。所以但以理讲到预言的时候，你就是那个金头，只做尼布加尼撒王就是那个头，但是不过是头，没有多久以后江山的颜色要从金的要变成银的，那就是波斯帝国，接下来的就是希腊大帝国，再接下来的就是罗马帝国。所以你看见这个预言呢，果然是应验了。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二章，但到了第七章，从一个俘虏的眼中来看当时的情形就不一样，从征服者的角度， 从尼布加尼撒王的角度看见的是金银铜铁，他看见世界的面子。有四个大的帝国，最早是巴比伦，然后是波斯，然后是希腊，然后是罗马。为什么是金的？因为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历史，巴比伦到处都是金子。那么到了波斯的时候，因为它版图最大，所以到处要收税，它收的税只要银子，所以它的国库里面通通是银的。希腊人打起仗来的时候，它的盾牌通通是铜的。等到罗马打起仗来的时候，就不是铜的盾牌，是铁的。所以是金银铜铁，就代表了四个大的帝国轮番的来侵略以色列。但是从但以理的角度来看，从一个俘虏的角度来看，那是亡国的血泪史。所以他看见的不是金的，不是银的，不是铜的，不是，他看见四只兽从海中上来。第一只兽是狮子，第二只是熊，第三是豹，第四只是不知名的兽。那现在慢慢的就懂了，巴比伦帝国老早就有历史了，为什么尼布加纳他是金头呢？因为从第七章我们就知道说，现在狮子从海中上来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巴比伦的势力是到了地中海了。所以是谁把巴比伦势力带到地中海呢？是尼布加尼撒。是谁把波斯的势力带到地中海呢？是古列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圣经是非常的准确。否则你读历史，你要说巴比伦历史是久远的，波斯历史也是久远的，为什么巴比伦是尽头？读的第七章就很清楚了。所以如果从一个俘虏的眼中来看，他所看见是理智，是残暴的人堕落以后的情形。所以你看见羊是从狮子的口中转移到熊的口中，转移到豹的口中，再转移到不知名的兽的口中，这不是亡国血泪史是什么？所以但以理书是预言，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要被四个大帝国侵略，然后像羊一样从一只兽的口里转到另外一只兽的口里。这是政治史。当你读但以理书，当你读预言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在历史上有这些东西。历史上有希腊大帝国，有巴比伦大帝国，所以你看见圣经很奇妙的应验。可是讲到约珥书的时候，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发生的事。四个帝国轮番的侵略以色列人，在神的感觉里面，讲到迦南地，讲到以色列脚所踩的那块地是产业，所以是牛奶与蜜之地。那现在呢，如果这个产业惨遭涂炭，是怎么形容的？当然不是用政治的形容词，是农业的形容词。所以如果农作业惨遭涂炭，圣经怎么形容？圣经用蝗虫来形容的。所以在历史上，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话，有巴比伦帝国，有希腊大帝国，有波斯帝国，有罗马帝国。但如果从神产业的角度来看的话，神这么说，茧虫剩下的 蝗虫来吃，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，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。他们是轮番的侵略以色列国，但在神的眼光中看，整块的土地就是神给以色列的产业。讲到产业，讲到产业惨遭涂炭，现在不是用政治的名词，是用农事的名词。如果所有的农业作业不行了，那很明显的就是被蝗虫侵略了，被蝗虫骚扰了。蝗虫压境的时候，表面上是希腊帝国，表面上是巴比伦帝国，其实在神的心目中是他的产业惨遭涂炭。所以第七节他怎么说？